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日我们又一次在主的面前来聚集，不单单我们在现场，我知道也有许多弟兄姐妹是在线上，好，但是我还是盼望我们能够慢慢回到现场，我们一起来参与实体的这一个崇拜。我特别记得大概是在去年吧，有一位主内的肢体，我参加一个研讨会，他特别写下了几句话，讲到我们现在不能实体聚会的情形。他说，当我们不能实体聚会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人类的丰富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出来。这句话其实给我们有许多的提醒。我想我们的信仰，教会这个字的本身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除非是特别的情况，我们理当在一起聚集，一同的来敬拜。所以那么我也晓得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可能因着身体健康的缘故，也可能因为真的是有许多的不方便没有办法来，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慢慢的能够习惯回到教会里面来参与我们实体的这一个崇拜。尤其现在天气渐渐暖和，那么疫情的顾虑慢慢少的时候，我盼望我们习惯要回来。那我今天用的这一段经文，我相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也可以很容易的用一个题目就叫做不要论断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段圣经不单单讲到不要论断人，是从比较反面的方向来讲。当我再读这段圣经，在思想这一段经文，事实上从去年开始，我用登山宝训希望讲一系列的信息，中间有一些是停下来为这些特别的聚会。现在我们讲到登山宝训的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七章，第七章一开头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段话，这个不要论断人，但是也有许多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讲这一段经文。中马田说，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属灵的洞察力。那我也特别欣赏这个约翰斯托德，他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说信徒对弟兄的态度。那么后来当我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三次提到你的弟兄，第七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都三次都提到你的弟兄。所以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关切，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群体的里面，应该是在一个爱跟关怀、彼此委身、彼此甚至有监督的一个群体里面。如果我们弟兄有刺，弟兄有刺绝对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不顾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不必提他的名字，他现在人还在台湾，我问他说，你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回台湾呢？他说每年这个时候这个敏感弄得眼睛很痒，我非回台湾一趟不可，等到敏感慢慢过去了再回来。那我以前也有这样子的经验，眼睛里面有东西，有这个花粉，有树粉，是很难过的事情。在这里说眼睛有刺，这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情。如果的弟兄眼中有刺，我怎么可以不顾呢？怎么可以不关心呢？可是在这样子一件事情上呢，我们如何能够真的帮助眼睛里面有刺的这个弟兄？所以其实今天我想讲的这个信息，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在爱跟关怀的团契当中，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不单单看得清楚，而且我们还有能力能够帮助弟兄除掉他眼中的刺，能够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基督的这个身体。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正面上所讲的是要我们有属灵的判断以及分辨，特别在第七章第六节强调这一点。可是在反面上所讲的呢，如何能够有正确的属灵的判断和分辨，用一节来讲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可是用五节来讲说什么使得我们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那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这个论断。好，用一节讲正面的事，用五节讲负面的事，所以这样子的比率也值得我们来提醒。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洞察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除掉那个缺乏爱的这个梁木，才能够使得我们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常常是活在看不清楚的里面，看不清楚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论断之心。好，所以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论断这个字其实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字。我很快的翻了一下经文汇编，我才发现论断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的这个动词，那么其实呢是很可惜，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士师记，士师到底是什么人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就翻成 the judges， 那就是审判官，那就是一个治理的这一个人。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判断这个动词呢，总共出现超过100次。那么然后呢，这个判断或者审判这一个字的名词呢，出现了将近400次，特别是在生命记、诗篇还有先知书里面，这个 judgment这个字呢出现了将近400次。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判断或者论断这个字呢出现了81次。那么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 judgment 就是判断或者论断这个字的名词呢出现了超过300次。所以新约旧约加起来，这个审判、判断、论断这个字呢超过900多次，将近1000字。所以论断这个字呢是我们负面的一个翻译。那么论断这个字呢，有的地方是翻成审判，有的地方是翻成分辨、做决定、判定是非。这个分辨这个字呢特别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有点像是在一群当中呢，我们来好好的能够筛选。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长大，那时候买的米呢常常并不是非常的干净，所以每一次煮米之前不能够就直接丢下锅里煮，要特别加上水好好的筛选，把你们的杂质呢能够拿出来。这就是判断这个字原来的意思。那判定是非这个字更是代表要判断一件事情，要判断一个人，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不怀着成见，我们才能够看得准确。那么因为判断这个字呢作为 judge 呢，那特别到最后在圣经里面也有定罪的意思。好，所以论断这个字其实是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刻。我们中文圣经用不同的字来翻译，可是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呢，动词都做 judge， 名词呢都做 judgment。 那有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前后文来分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从三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同样事情我们要认识，判断及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第二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追求属灵的洞察力。如何才能够有属灵的洞察力呢？第七章第六节说，不可以把珍珠给狗，也不可以不可以把圣物给狗，也不可以把珍珠丢在这个猪前。所以要珍惜福音的这一个宝贵。那么追求属灵的洞察力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说过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要除去判断的梁木。梁木是什么呢？梁木就是一种论断的心，一种论断的态度，一种缺乏恩慈跟爱的一种表现。好，所以这样我们才会有属灵的洞察力。当我们心中没有爱，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事情看得清楚。不单单没有把事情看得清楚，我们如何能够成就一个健全的身体呢？看得清楚不是目的，目的是去掉眼中的这个刺。光是看得清楚却没有能力除去，并没有达到在基督肢体里面的这一个目的跟神的这个心意。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看。头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判断及审判的权柄呢是属于神。所以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你们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呢量给你们。 这一段圣经我特别喜欢新中的这个翻译，新的这个中译本的翻译，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因为你们怎样评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其实这段圣经呢，就是把里面的意思，有一点点隐藏的意思呢，这个翻译呢就把它解释了出来。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两样事，按照心中，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最后的审断其实是神。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话，最后的审断呢是出于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地方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的态度不对，我们的判断被称作论断的时候呢，变成怎么样呢？变成神要定罪我们，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因为你们怎样评断人，上帝也必照样审断你们。甚至我们可以翻得更强烈一点，上帝也就要定罪你们。那么从这样的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判断跟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的。所以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及死人的主面前能够交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保罗对于提摩太最后的勉励。他怎么说呢？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不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必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智慧，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神是一位审判的神，只有他有审判的权柄。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着审判，为着 judgment 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如果这样的话，圣经上有一个严肃的提醒和警告，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首先要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当我们来审判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自己先要受审判。所以圣经上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僭越神的权柄。所以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这样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同样这个地方论断用的是这个 judge。 好，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我们要认识真的能够判断的，真的能够审判的，真的能够 judge 的，真的能够 pass judgment 的，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但是圣经上也很清楚地提醒我们，那么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其实神也把分辨及判断的能力跟权柄给了我们。这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当保罗提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争讼的事情，弟兄和弟兄彼此告到官里的时候，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平衡的一个教导，一方面审判的权柄属于神，我们不能够轻易的来下判断，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神也把属灵的洞察力，把分辨跟判断的能力，甚至是责任托付给我们。那么我们就要思想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在这里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字，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这个深哉好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敬畏的跟感性的一个宣告。好，这一段圣经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天主教的思高译本啊，它翻译的时间比和合本晚一些，所以有的地方更传神一些。他怎么说呢？他是这样翻啊：神的富饶、上智和知识是多么的深。啊，这个翻的似乎更传神一点。那么在这里提到神的判断有几个特色，首先它是丰富的。怎么样叫做神的判断是丰富的呢？因为神的判断是根据神救赎的这个恩典，所以没有人配得神救赎的这个恩典，这就表示出这是神的判断的一个基础。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特别提到，不管犹太人和外邦人通通都蒙神的这个恩典，尤其是犹太人虽然表面上暂时被弃绝，但是最后还是要蒙到神的恩典，这显出神的丰富，这也是显出神的判断。什么是智慧呢？就是在神的救赎的这一个计划里面启示出来的神的这个智慧。什么是知识呢？表示是神对于人的这个认识。所以神的判断显出神救赎的恩典，显出神救赎计划的智慧，显出神对于我们人类光景的一个认识。那么这样子的丰富智慧和认识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可是圣经上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同样的要怎么样呢？神也把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能力托付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要判断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的丰富，想到神的恩慈，想到神的这个智慧。因此我们就不是只能够凭着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就轻易的来下判断。当我们判断一件事，特别判断我们一个弟兄或者一位姐妹、一位主内的肢体的时候，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体会神丰富的怜悯，体会神的智慧，体会神对于人的了解，体会神对于罪人的宽容和赦免。那么这是在我们谈到审判跟论断这件事情背后我们首先要有的了解。然后呢，圣经上提醒我们，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洞察力，要珍惜福音的宝贵。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在这里特别把珍珠比作福音是无价之宝。那么不是所有的人都珍惜。在这里提到狗跟猪，我们一想起狗我们就想起那个可爱的这个宠物狗，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狗。那么有解释圣经的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狗呢是怎么样呢？是指着那种半野生的会乘火出没的这个野狗。那么什么是猪呢？也不是乖乖的养在猪圈里面的猪，长肥了之后就宰了吃，那很可能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这一个野猪。好，那猪是犹太人所厌恶的，那野猪那更是犹太人所厌恶。所以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特别有这样的话提到狗和猪，他说狗所吐出来的才转过来要吃，那么你把猪洗干净了呢，又混到那个泥潭里面去，又把自己滚得非常的肮脏。所以狗和猪是指什么样呢？是指的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分辨的这个能力，他们轻看这个福音。所以在传福音的紧急感的底下，我们要寻求这个分辨的这一个能力。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里面，当这个耶稣论到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重话，就任凭他们。那么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也特别提到，当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犹太人起来抵挡他， 那么保罗在哥林多，那么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犹太人硬着心不听，所以保罗就往这个外邦人那边去。那恐怕都是一些例子告诉我们说，对于有一些轻视福音的人，我们只好怎么样，我们只好暂时的把他们放下。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在传福音的紧急感底下，我们要分辨什么是 low hanging fruits。 许多人知道我最近回台湾去，主要就是参加我大学的毕业50年的同学会，本来是去年要举行，因为疫情的缘故被学校取消，所以变成51年同学会。好，那么在那里不单单遇到我大学的同班的同学，也遇到了许多我高中的同学，特别是我们的桌子跟医科排在一起，我高中有很多同学上了医科。好，那我就去各桌来找我高中认识的人，也有人跑到我桌子来跟我们彼此相认，心里面非常的喜乐。但是更喜乐的事情是我留下了许多同学的电话号码，我可以跟他们打电话，跟他们在联系。在台湾的最后几天，我打了很多的这一个电话。我心里面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说，现在在跟同学接触跟20年之前不一样。20年之前，有些同学很不客气地说，你别烦我，别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也别浪费我的时间。可是经过20年，大部分我的同学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再跟他们谈信仰的问题，大部分的人不会明显的这个拒绝，当然还是有人会明显拒绝。我特别认识一位我在美国念研究所的一位同学，也许是我的学姐吧，在大学跟在研究所都是我的这个学姐。每一次我跟她谈信仰问题，她就会讥笑我，每一次我们谈到共同的朋友是基督徒，她也会讥笑那个人。我这次回去特别的高兴，有一位我在研究所认识的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终于信主了，所以我打电话跟他谈很多信仰的问题，彼此非常谈得来。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你知道吗，我信了耶稣，某某人还拼命地笑我，那个某某人就是我所说的。好，那么所以呢，有一些人到后来还是坚决的不信，但是有一些人是 low hanging fruits。所以我希望求主给我们这样子属灵的洞察力。我记得以前 Lucy 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常常说，有些果子已经快要熟了，赶快去摘，让我们看出什么是快要熟的这个果子，甚至不用你摘，你摇一摇它就掉到你手上了。好，但是呢，狗跟猪的盼望在什么地方，我就非常喜欢巴克莱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他说，基督教的教训传不开的地方，基督徒的行为可以行得通。这句话讲得多么的好。到后来我们所以能够珍惜福音的宝贵，能够把福音传出来，传不开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行为可以行得通，可以为主能够做见证。好，所以大使命，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传福音给万民听，可是在大诫命爱人如己的里面，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出来。好，那么对我们还有什么提醒呢？明明是人，为什么会成为狗跟猪呢？弟兄姐妹，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在高中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叫做《群众运动》，是赫佛尔写的，那本书的内容我几乎都忘光了，只记得一句话，叫做群众的智力是很低的。很多人在一起，大家通通都变成傻子。最好的例子就是奥古斯丁讲他偷梨的这个故事。他去偷梨，他特别说，只有我一个人，我可能不敢偷。可是一伙人在一起，我们就壮了胆。亲爱弟兄姐妹，会不会在有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我做不出来的事，我说不出来的话，我们一伙人在一起就很容易 gossip， 我们一伙人在一起呢，就一同会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 这一个事情。好，好，那么我要很快的讲第二点，追求属灵的洞察力呢，要除去论断的梁木。好，论断在这个字呢，因为用的是现在式，所以变成一种习惯。所以 Woost 在他的那个 Word Study 里面呢，他解释一句话说，停止你那好批评的习惯。而且论断呢，也是一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态度，是一个以负面的批评而不是去正面的鼓励，是吹毛求疵，在别人的失败中呢，能够幸灾乐祸。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呢，我看到马云，大家知道马云吗？啊，阿里巴巴那么的创办人，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本土的不怎么出名的企业家，我讲什么话都没关系。现在我有了一点名气呢，讲得对的话是应该的，讲得错的话呢，立刻就上了头条。好，我发现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里面，甚至教会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我刚来若哥的时候，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容忍我，所以讲什么话都没关系。特别比我先做长老的，对我非常的容忍。我现在呢，讲话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对不对？讲话一不小心呢，就上了头条。好，那么所以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也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心中也有这样的态度呢？有一些不喜欢的人，有一些我不喜欢的政治人物，当他们失败了，我心中不是怜悯，而是怎么样？而是幸灾乐祸。根据圣经讲，这会不会就可能是一种论断的态度呢？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怎么样呢？总是把人往坏处想，总是把人往坏处想，总是用最坏的动机来想人。好，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The giv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常常我们不是给人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总是往坏处来想。好，那么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论断的表现是什么呢？在无关的事情上妄加判断。其实这个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也不牵涉到什么道德的对错，但是我就是喜欢发表意见，会不会在其中就是一个论断的态度。在不清楚所有的事实之前妄自表达。好，我是在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回到了 New Jersey， 那这一趟回来的旅途真的是有一点点辛苦，因为这个飞机误点，那我不得不坐美联航，因为我是 Million Mile Club， all right， 所以坐美联航有一些好处，但是呢，美联航有的时候实在不太靠谱，所以呢，误点误了很久，那么到了柜台，那么请他安排旅馆，他又说，你真的要住旅馆吗？你只能睡3个小时，哎，我说那我不住旅馆怎么办呢？他就说机场很多地方啊，他要我睡机场的椅子。我心想说，两个70多岁的老人这样子对待我们不太好意思吧？好，那么总而言之，他给我们安排了一班飞机，是早上第一班飞机，所以那天非常的匆促，所以到了 Newark 已经非常累了。飞机一落地，我就送了一个短信给要接我的人说，请在 Terminal C 的 Level 3来接我们。因为以前我出外旅行回来，如果说美联航到了 Terminal C， 我都是请右美到 Level 3来接我，因为 Level 1平常的这个 arrival area 车子多得不得了，等老半天都开不进来。 Level 3呢是一个 departure area， 好，那么所以呢，他在那里很快的就能够找到我。所以我们到了 Level 3， 我们拿到了行李，立刻给他送个短信说行李拿到了，我们现在往 Level 3去。好，等到我们拿着很重的行李到了 Level 3，在外面等他，等了老半天都没看到他，车子也不多，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就听到他打电话来给我们说他现在在 Level 2，好，那么电话就是打给黄又美的。好，黄又美这样跟我一讲，我就跺脚，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太岂有此理了，那么多次是 Level 3，为什么他到 Level 2呢？行李又那么重，拖着行李往下走。好，那么心里面有很多的抱怨。到了 Level 2， 这个人就告诉我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要到 level 3， 可是呢 level 3被警察挡住了，不让我上来。我在想说 level 3是 premier access， 他可能看他一个人车上什么人都没有在，凭什么去 premier access 呢？就还好放他到 level 2。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不清楚所有的事实之前怎么样，妄自表达。所以我这个跺脚跺得很冤枉，这个跺脚呢，也表现出我自己心里面是有多么大的一个怎么样呢？一个论断的一个态度啊！不单单冤枉这一位接我来的人，也冤枉了这个师母啊！所以不以同等心看人的失败以及过错啊！论断的人好像觉得自己不会失败，自己不会犯同样的过错，而且有双标。这个双标不单单是宽于责己，严于责人。这个双标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杀头的双标，就是对于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人，我们用一个比较的标准来看他，对于我们自己喜欢的人，我们就比较用低的标准来看他。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当 Clinton 他做总统犯了错的时候，好，那么有一个民权领袖叫做 Jackson 说 Don't judge， 那么我那时候听了这个话心里很不爽，说犯了那么大的错，怎么还不 judge 他呢？一个总理，他在他的一个总统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跟一个实习生做那样的一件事情，真的是亵渎了民主政治这件事情。因为 Clinton 是我不喜欢的人，我在这边公开承认没有关系。我不喜欢他的政策，所以我就觉得他犯了一点错，我就觉得这个错真大。当然后来他也真正的认真悔改。可是对于另外一位我拥护的政治人物，他甚至犯的错可能更大，我们却可能轻轻带过，这个就叫做双标。好，所以对于我们自己喜欢的跟对于我们不喜欢的，我们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说穿的也就是一种论断的一个态度。还有就是在没有基要的事情上有争论，所以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特别提到说，有些事情不是那么重要的啊。那么有人性百物都可吃，那有人性呢每一个日子都是一样，我们要彼此接纳，这个不是最基要的事情，这个没什么好争的，要彼此能够接纳。那么追求属灵的洞察力，要除去论断的梁木，梁木跟刺。好，那么为什么这个不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你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是一个强调的讲法，因为把人称代名词又再一次的提出来。那么 Campbell Morgan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见，他说梁木跟刺其实都是同样的材料，如果梁木跟刺其实都是同样的材料的话，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是指出我们自己的一个缺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我非常受不了有一些人很骄傲，对不？我说你拽什么拽，对不对？你是博士难道我不是博士吗？你是一流的学校毕业难道我不是吗？后来当我这样的心情多了之后，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受不了骄傲的人，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大的骄傲，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我。如果我是一个谦虚的人，那个人骄傲就让他骄傲去吧，丝毫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所以梁木跟刺是同样的材料，当我们看到别人刺的时候，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有同样的一个毛病。所以梁木就是一个隐喻，是怀着批评之灵的人。那么挑刺的人，你必定会找到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罪使得我们人没有完全的客观。巴克莱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在古代的希腊有一个时期有陪审制， 那陪审制的时候，他们就特别让法官、让陪审团员，还有让被控告的人，通通在一个黑的房子里面，只用耳朵来听所有的这个辩论的过程，而不用眼睛来看。因为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产生偏见。我们中间很多人大概都做过陪审团，我相信你都注意到一件事情，你在陪审团里面，所有的被告一定是穿得非常整齐，穿西装，深色西装，白衬衫，打领带。有的人一看说，哎呀，这个人恐怕一辈子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看起来别别扭扭的。但是所有的被告一定都是这样，为什么呢？免得你看到了之后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必须要承认，我个人很容易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我也必须再强调一件事，在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我们先入为主的成见更是容易被加深。最近当我有机会去东南亚，我不要讲什么地方，我碰到一个我很熟的人，他告诉我一些事情，洋洋得意。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们美国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听了说，哎呀，我在美国住了40多年，我说这个事情会发生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吧。他说啊，一定发生过。他还很得意说，我是翻墙看到的。而且我翻墙看到了之后呢，又看到许多其他类似的资料，每一次我翻墙就看到其他类似的东西。你知道，这就是互联网厉害的地方，你翻墙看到一些东西，那么你喜欢看，他们就把你喜欢看的东西通通都给你。我们看 YouTube 一定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有一次我无意发现这个 YouTube 讲到邱成桐是得了这个 Fields Model， 我 click 以后之后的就一大堆邱成桐的东西，后来又来一大堆陶哲轩的东西，他是另外一个得了 Fields Model 的人，后来呢又得了这个什么呢？又得了这个张益唐的东西，因为陶哲轩把张益唐的这个两个植树中间的那个这个最小的距离呢又缩短了很多，看得我有点烦。我说拜托，我对这个事情其实没什么兴趣，不想用这个脑筋，但是他拼命的给我看，直到我不再去 click 他，现在终于没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现在的网络操纵我们，现在的媒体操纵我们，使我们能够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这个能力。所以当我们要判断人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神一样的这个良善来判断。什么是良木呢？良木就是如果有爱，我们就不会有这样子批评的心。良木呢，是我们批评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存着跟神一样的这个怜悯呢？是温和仁慈，是伤痛。我特别记得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看到那些不信的人，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底下那个字非常感动我的心呐、啊，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当我们想起弟兄姐妹们肢体当中的过错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像基督的心一样，是存着忧愁的这个心？我也特别想起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当撒母耳他要出来砍犯保罗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整夜祷告。弟兄姐妹，我很诚实的说，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姐妹批评人的重话，我心里面会说，这么重的话该有多少的祷告才可以讲得出来呢？我再讲一遍，比如说我看到一些批评的重话，我心里面会说，这么重的话该有多少的祷告才讲得出来呢？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心里面有一个论断的态度，意思就是说，你敢讲这个重话，你祷告了多少，也许我应该给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好吧。那么所以呢，追求属灵的洞察力，要除去论断的良木。 罗马书的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我就不再念了。这里特别提到说，当我们论断人的人，表示说我们知道一个标准在那，可是我们有没有合适的照这个标准来实行呢？假冒伪善，论断的人要从假冒伪善的观景中能够出来。为什么叫做假冒伪善呢？就是我们造成一种虚假的一个善意。所以马太福音七章第四节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好像你的意思是好的，可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意思吗？我真的关心我的弟兄吗？我真的希望我的弟兄改变，还是我只是讲出口气呢？我真的有认真的祷告过吗？我真的求神先光照我，然后光照我的弟兄吗？这些都是让我帮助我们，让我们除去假冒伪善。那么当我们真的这样能够帮助，能够看出我弟兄的刺，其实只是小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不是只是看掉看到刺，而是要怎么样呢？能够除去刺。好，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如果一开始我们看到刺对我的弟兄是有害的，对我的身体是有害的，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说我们要去掉塞住爱的梁木，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不单单看到刺，而且有能力呢除掉刺，那么才能够在爱跟关怀的团契当中看得清楚，建立基督的这一个身体。回到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神的丰富那就是他救赎的丰富，神的智慧就是他救赎计划的智慧，神的知识就是神对于人那个深刻的认识，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的，但是却是我们靠着恩典应该要学习的。在这几样事情上，神的判断，神的 judgment 是何等的深，我们虽然达不到，但这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努力的这个目标。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自己眼中的梁木，好让我不单单是看得清楚，而且能够帮助我的弟兄姐妹跟肢体能够除掉眼中的刺。这是你乐意在你的家中跟教会当中所做的事情，让我们靠你的恩典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建立一个爱跟关怀的团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